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真道分解现在开始，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原则善牧师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主讲。今天第十八讲，原牧师会带领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31章，也学习经文的重点，特别是这一些的经文对今天我们信仰生活带来怎样的提醒，也带来怎样的回应和应用呢？请你用心收听原牧师的讲解。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原则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原则善牧师，感谢主又到了真道分解一起来查考约伯记的时刻了。今天我们进入到约伯记第31章，整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定一个标题叫做约伯终极的挑战。也就是说呢，在过去的对话的当中呢，约伯在叙述他遭遇到苦难，遭遇到儿女死亡、财产损失、身体生病。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呢他做一个小的一个结论啊。他在之前我们前两课当中提到了，他有一个对话完以后提到他的过去的辉煌的历史、神给的丰富，还有呢他现今当下所面临到的难处、他的卑贱卑微。那么现在呢他最后在31章，其实后面还有这个第四个朋友以利户的出现啊，这在我们以后的分享再继续谈。就今天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提出来的他的一个领受。但是呢在讲这一段之前呢，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一章的内容啊是相当混乱的啊，许多的译本啊或是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呢，都希望透过重新的排列经文能够得到比较有次序的内容。但是所有的抄本都支持目前这个形式，也就是说约伯记31章的排列就是个样子。很可能呢约伯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激动，以至于呢他讲话愤慨的失去了一般有的常理的一个次序也好或铺排啊。所以有人说这个不合理，这样写这个讲法这个样都不太合乎文学的一个编写或是文法上面的。好，不管怎么样，但事实上呢啊，原稿或是说主要的我们的翻译版本或是原文的参考呢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编排。另外呢在这一段当中呢可以看到当时的道德标准，所以呢这一段常常被称为旧约啊伦理的一个总纲啊，那么也可以用来与十诫呢相符来阅读。当然十诫我们知道那是摩西领受神所啊在西乃山上颁布的诫命，那这一段呢约伯记的第31章呢可以说是伦理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这一段里面的誓言与否认呢总共有14项。那我们知道7这个数字是希伯来人一个完整的数字。那14呢就是双重完整的意思了。好，这是在分享约伯记第31章之前我们先来理解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一章经文里面的一小段一小段的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是约伯发誓自己不好色，很有意思，在德性方面他要强调他自己的言行。那恋恋呢在原文有识别能力或者注意力的意思，那恋恋的瞻望那就表示一直注视的意思，好像这个人很贪恋或者说 爱慕这种色情。那约伯说他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张望处女呢？所以表示说他不是这个样子的。那第二节到第四节呢，约伯抱怨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对待，神如果查看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会让他遭遇到祸患或者遭遇到灾害了。那约伯在31章的第一节只是要陈明自己的纯正，不过呢2到4节当中呢，他一想到神怎么会用苦难和灾害来对待他，就开始了一连串的一种严正的发誓啊，就是说我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为什么受到这些苦，那我就以誓言来神的面前陈明自己的清白。在约伯记31章1到4节呢，约伯没有做任何准备就突然进到誓言当中啊。那我们了解这个前因后果啊，他先提到说他的眼睛啊，他不是恋慕那些色情的。事实上眼睛是犯罪的第一个工具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罪之前呢先看嘛啊，或再做啊。那这已经提过不止一次了，约伯不是以否定的告白来正式开始的，而是以陈述的事实来讲31章。那么他曾经立约，如果约伯在避免可能发生的试探上显得过于谨慎，那是因为他对这个濒临的危险的事是非常敏锐的。在1章当中我们就看到约伯是很慎重的啊，所以他是习惯对每个举动都发出这个问题，神会怎么想呢？神鉴察我，查看我的脚步，最要紧的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从神那里得到业与份，就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产业，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慈份，或者说应得的份。那么这里出现了奖赏的概念，虽然它不一定是将来的一个刑罚，主要的论点是神肯定会报应那作孽的人啊。在3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样一个观念在，那么我们应该要注意约伯对这一点的坚信的力量，神的公平是他最高的一个信念，也进一步答复了那些学者，他们在圣经学者当中常常把类似的陈述从约伯早先的讲论当中去除掉啊。有一些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他们都甚至说这个经文呢看作是抄写者将朋友们的观点转让给不会说这些话的约伯啊。那是在释经学上面的一些争论了，但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到约伯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概念，他仍然相信神掌权啊。第二方面我们来看31章5到8节，约伯发誓啊自己没有不诚实啊，那也没有收受贿赂。那这里面的一些经文我们看一下，虚谎当然我们知道是空虚啊，虚妄啊，说谎话，诡诈也就是诈欺啊或是奸诈，那玷污呢是指的瑕疵有污点，那经文说有玷污粘在我手上，指的应该是收受不义之财啊。为什么粘在手上？因为你贪污舞弊嘛啊。那31章第8节我们看到他的意思是说自己的努力要归于徒然了。事实上约伯认为收受不义之财就是侵占他人努力的成果，他的报应就是自己的努力也要归于虚空，因为你不劳而获，所以呢你劳也不获，这个是相对应的，因为你不劳而获嘛，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亏欠，那么你再怎么做也是不获的，也没办法得到的。那不诚实呢，在31章5到8节约伯否认虚谎跟诡诈这个部分他是很清楚的。他令人惊奇的是将贪婪定义为心随着眼，好，就是说你贪是因为眼睛看到了或是爱慕什么，那内心就跟着走，显出呢他认为纯正的内在是很重要的啊。而谷物的欠收呢，这个自我咒诅是暗示第5节是指可疑的交易行为啊，就是私下里面呢有这个暗盘啊，或是有什么不法的事情。虽然虚谎与诡诈是抽象的，可以被位格化成为约伯的同伴啊，这两个词好像是他跟着他的合伙人。那这个呢实际上是讲说啊，虚假跟诡诈是同伙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三方面，约伯发誓自己没有淫乱的行为啊，这在31章9到12节我们可以看到。那用的经文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受迷惑啊，更深的来讲说被引诱啊，被拐骗。接着经文讲到向妇人起淫念，原文是在妇人上，没有起淫念这个词啊，但是在妇人上干什么呢？就是一个淫念淫乱的念头啊。蹲伏是指的埋伏潜伏的意思， 那在邻舍的门外蹲伏，那可能就是说等候邻居出门，也有可能就是所谓的性行为的一种暗示啊。门也可能可以解释说暗示着性器官啊。那他用这个字词来形容，给别人推磨啊，这是女奴的工作啊，就是女性的奴隶呢是专门推磨的啊。那推磨也有可能是性行为的意思啊，在这个隐晦的言辞当中呢，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而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原文呢是说当审判的罪孽，意思是说不能得到宽恕的罪恶，被审判的罪孽那一定是得不到宽恕了嘛啊，是这样一个意思。毁灭呢跟地狱跟灭亡是相关联的啊。那31章12节里面的意思是说啊，奸淫的罪有如火焚烧直到灭亡，因此呢犯这个罪呢是值得毁灭约伯一切的家产。那这是一种就是说对发誓来讲，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你就灭了我全部吧啊。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当时的女性呢是被看作是男性的财产，因此呢跟其他人的妻子通奸呢，报应就是自己的妻子跟其他人发生性行为。但是呢这也表示出约伯以自己的妻子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是一个重大的惩罚，他非常看重他的妻子，因此呢就这个部分他发誓他没有淫乱的这种思想行为。那再来呢我们看第四点，是31章的13节到15节这一段呢，约伯发誓自己不压迫奴隶啊，虽然他很有钱，他不是为富不仁的。那这里面的经文讲到情节啊，意思是审判上的一个公平正义啊，内情啊啊，很单纯就是公平啊，这情节就指的公平。还有呢，当时的奴隶是完全没有地位跟权益的，但是约伯声称呢，因为神是创造者，奴隶呢也是神所创造的，是人，所以呢约伯就愿意认同他们也可以追求审判上的公平正义。这个观念在当代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看法，因为一直以来特别中国封建思想也是这个样子的，奴隶呢根本是不把他当人看的啊。那在约伯记里面竟然说约伯尊重每一个神所造的人啊，这个观念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还有呢31章13到15节这一段具体呈现出古代世界呢是无可匹敌具有人性的伦理来了。约伯住在奴隶与主人的社会当中，就像古代东方的每一个地方一样，跟我们中国的封建思想是一样的，但在约伯的价值观里面，奴隶不是家产而是人，甚至具有法律权利的人，这些权利呢是神亲自保证的，神是他们特殊的积极的保护者。在第13节显出约伯相信一个奴隶有权利可以主动对他主人提出诉讼哦，那当时绝对是不可能，但约伯有这样一个概念。约伯有几次夸口说他会赢得神可能会对他做出的任何诉讼，就是奴隶来指控他的话他也是站得住脚的啊。他甚至要求这样一个控诉，但是如果他曾藐视看待别人的情节，他就一定无话可答，那神也一定不会称他为他的仆人了。好，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女性跟男性有相同的权利。那约伯呢为这些启蒙性的观点提出了理由，是他已经在10章8到13节断言过的事实。那作为神所造之物，共有的人性使所有人是平等的，或者说提高了所有人的地位了啊，这是第四方面。好，接着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继续下面的探讨与交流。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约伯在为他自己辩护的过程当中，三个朋友一直说他犯错了，那么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这是额外所提出来的 对于他自己的一个认知啊，或者说他所处的环境，他做一些回应。那31章整体可以说是当时旧约的一个伦理学的一个大纲或者是一个总纲。那我们刚才已经谈论四方面，接着我们来看第五方面，在31章的15节到23节。这段呢是讲约伯发誓自己不吝啬于帮助穷乏无助的人。啊，那一些经文这边讲到一点食物，就是说那个少量的像碎片一样的东西，即使是这样子我都不会独自吃掉，而是呢让孤儿与我一同来吃。哇，你会发觉他就一点点少量的他都要跟别人分享。那另外呢，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这个意思是说呢，约伯自认自己在城门口审判者中有势力，而审判者会袒护他，然后呢他就动手攻击这个孤儿。事实上我们看经文就知道，那是一个假设语气啊，就是说我如果在城门口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情愿啊，22节接着讲说，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屎骨折断。这个缺盆骨呢是指的肩胛骨，羊屎骨呢也是指着肩胛。也就是说约伯讲，如果我是这样子的来压迫或者滥用权力压迫孤儿的话，那他的手臂就要脱落，也就是说他的力量要被剥夺的意思啊。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稍微要做解释的。再来我们来看约伯记31章24节25节这一段，我们说是第六方面，约伯发誓自己不以财富为依靠啊。我们常常有钱财的就不得了了，嗓门就大了，是不是？但是呢约伯说他不是这个样子。欢喜原文的时态是未完成事，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断的欢喜或不断的夸耀，本来为有钱高兴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因为有钱而不断的快乐在那里夸耀，那就不好了啊，那太炫富了嘛，是不是？好，所以呢约伯说他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呢，我们的确很容易用金钱来作为我们的依靠的啊，过度的依靠这些财富。那在约伯眼中呢，他说这是罪恶的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贪婪啊，因为以利法曾劝约伯以神为他的保障啊，那他在这里否认将任何信心放在他的财富上。但是呢避免贪心可能与拜偶像有关啊，这是与第28节作为共通的罪。再来我们看26节到28节啊，这是第七个部分呢，约伯发誓自己不拜天象的啊，他不拜偶像的。这经文说口便亲手，意思是说以口亲吻摸过偶像的手。那审判官呢原文的形态是阳性的单数，指的是上帝真神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约伯认为敬拜非神的东西是严重的罪恶啊。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要好好来体会一下啊，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体会说约伯所说的呢？拜偶像啊，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拜偶像，因为第十一节的下段呢，这个后段也是类似的子句啊，字词讲到了拜偶像的特征，所以呢又是连接了两个公开的罪跟死罪了。这个可以参考《生命记》17章第二节及以下的经文。事实上在神眼中看来呢，社会的恶行也是一样坏的。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用手挥吻作为崇拜的姿势，这类仪式都不是以色列人熟悉的崇拜的一部分啊，因为对任何神祇而言都是不法的，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啊，这是很清楚的。再来我们看31章29节到30节这一段呢，我们看到约伯发誓自己不因仇敌遭灾就幸灾乐祸啊。那我们看这边经文讲到遭报啊，遭灾就是说遭遇到灾祸啊，遭遇到这种报应啊，毁灭啊，伤害啊。这是约伯一个伦理的重点，在于内在的纯正，这是令人敬佩的。其实经文你看啊，从这里开始有几个弱字，这个子句后面没有带着刑罚，有些人认为难以理解出这个线索来。可是呢在29节我们看到约伯的伦理达到他们最尊贵的地步，着重点在于内里的纯正，这是所有美德当中最难发展并且维持的。他的实际只有神知道，因为你到底纯不纯正呢，别人看不出来的，神知道的。我们以无止境的聪明来自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任何这样的夸口不大像能够经得起神的仔细的查问。 啊，所以约伯的信心是令人惊异的啊，他有这样的信心，让神来鉴察都经得过考验，这是内里的纯正的一个重要性。再来我们看第九方面，在约伯记31章31节32节这一段，我们看到约伯发誓自己慷慨对待家里的人啊，帐篷的人原来是复数，可能就是说家里的人包含了仆婢啊、亲友啊或来宾。那么主人的食物原文是他的肉，也就是说约伯提供的美食啊，当然不是吃约伯的肉啊，是约伯所提供的。那么我们是否跟约伯一样，把照顾需要的人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呢，而不只是消极的避免做错事而已呢？这可以看到约伯的一个伦理价值了。那这里面提到一个吝啬啊，如果这节经文接续约伯对他仇敌的态度的主题，那帐篷这个字就当广义的家业来解释来使用，不只是家人而已了哈，所以是涵盖他全部的。在第32节提到了客旅，因为没有国家没有家庭，这些行路的人通常都是与寡妇和孤儿连在一起的，那作为一个同情的对象是流浪者流亡者。无论如何，约伯接待客旅善待客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接着我们看33、34节，这边谈到了约伯发誓自己不隐藏罪恶，这是第十部分了啊。亚当可能是指创世纪中的亚当，也可能是指的常态的人，一般的人哦，人就是平常人，就用亚当来形容。约伯在这里是说自己绝不因为怕公开承认罪过将导致别人的指责或藐视，而像其他人就像亚当一样的隐藏自己的罪恶。确实亚当是啊，要隐藏自己的罪恶啊。那么这是我们要看到约伯他的一个啊认知。那么还有呢，讲到假冒为善的啊，那约伯从没有想要像亚当一样的遮掩他的罪啊，并不是所有的释经学都接受这句话是明显的暗示创世纪第三章的说法，因为约伯从来没有装作是无罪的，也没有说不关心人在这一方面的意见。约伯在其他地方坚持以敬畏神为他正确行为的唯一动机，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比较第21节，从他宣称事实上无罪以维持本章从头至尾其余的部分看来，约伯在第33节能够率直的承认自己的过犯，确实令人吃惊了。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没错的嘛，甚至发咒赌誓说我都没做，但是他这个地方他承认自己是勇于认错的，不像那个一般人亚当。接着我们来看31章35节到37节，这是第11点了啊，约伯挑战神要求上帝回答他的誓言啊，这边讲的画押是一个记号的意思。那敌我者呢，就是控诉的人，指的应该是神呐啊。君王原文是王子，是领袖，但不一定是国王的意思，是尊贵的。那约伯在这里，他有一个状词啊，戴在肩上啊，是把东西穿戴在肩头上，表示这件物件非常的重要啊，穿戴的是更引以为荣了。啊，那有时候铭刻在手上啊、颈项上啊、前额的这些事物呢，对穿戴者而言是不断的提醒，对旁人来说可算是一个公告啊。所以状词戴在肩上是有这个意思。就算是约伯完全干净好了，那么神为什么一定要理会他呢？这一点是约伯的迷失啊，好像他的纯正就足以让神必须来回应他啊，这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探讨的。再来呢，我们看38节到40节，约伯发誓自己没有剥削别人。事实上在38节原文没有夺取这个字啊，因为和本也是用点点点来看的啊。我若夺取这个字是加上去的，我若田地那就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和本加了夺取两个字。那么如果除掉这两个字呢，我们看到原来意思是说，如果我的土地向我哀嚎啊，那就意思说控告我了啊。还有蒺藜是有刺的植物啊，像荆棘一样，这个比较知道的。恶草是恶臭或有毒的杂草。那讲到剥削呢，我们就看到了约伯在结束这一段的对话当中是处理如何可靠的利用土地的问题。在澄清誓言中的主要风格中呢，重述这个要点是一个回音，在整篇的讲论恰当的结束在这个35节以及后面啊，维持他的语气。那么地这个土地啊被位格化了，好像他是有思想的有回应的，那作为向他所犯之罪的一个主要证人了。那就如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 好像是啊，这个给收割者的工价，或者给佃农的应该有的持份啊，而不是向主人来购买的价钱，或者甚至是非法的一种扣押典当。那这种情况之下就违反了啊这个伦理。可是呢，约伯准备要接受原初对亚当与该隐的咒诅，这样就可以施行并看见啊这个正义，像在第八节当中的一样。意思说，我如果做的不对，那就受当得的报应。好，那整段我们来看约伯记31章1到40节法律上与约伯对应的一个例证。在这一段的誓言清楚的把约伯置于被告人的一个地位上面啊，他是属于被告者。那么无辜的宣言呢，在向法官提出公审的法律程序当中呢，是很普遍的一个步骤。那么因此呢，约伯必须宣告宣誓啊，他绝对没有做这些事情，那么因此才能够站在这个被审者面前来陈明他的无辜。那在这一类案件当中，收集足够的证据往往是不可能的事啊。那因此呢，这个宣誓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我没办法知道，那怎么办呢？你也没办法证明，那就发誓赌咒，你绝对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不然的话怎样天诛地灭啊。因为没有办法逐一的来取证啊，那只能用这种方式。那么截至目前为止，约伯一直是因神保持缄默而非常苦恼，要神出来这个控告他都可以，但是神就不出声音嘛啊。所以约伯先宣誓表明自己的无辜，是希望能够将神的缄默转避为利啊，就是让他能够出来。神若对这个誓言置之不理的话，那就是默认我约伯是无辜的啊。这很有意思啊，这用法律的用词来做这样一个啊提醒，或者一个最后的争辩。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标题是约伯终极的挑战，他是希望神出来来面对他为什么受苦。那好，神如果你不出声也没关系，我现在发誓赌咒我都没做，如果你不吭声就表示你默认，那我就是清白的。好，这是约伯最后的对于自己的纯正提出来的一个注解。好，很快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提醒您，欢迎您跟我们交流分享你对约伯记的看法，或者有什么心得，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有关于约伯记的信息。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交钱的灯。